过了奇维塔之后的下一站就是所谓的这个托斯卡纳地区的叫阿尔恰谷的这一大片区域吧。
这块区域主要是看自然风光，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一片山坡，然后但是这个山坡上植被很少，就它会有一些草，但是不会有太多树，然后它会可能是一些人为种植的，然后就会出现一团或者一簇或者是一排一列的丝柏树，然后就给人一种很空旷很空旷一望无际的山丘，然后会有几棵树在那里，就是这种旷野中点缀了一些树的感觉。我们这一天的行程大致是从托斯卡纳最南边的一个小镇，靠近南边的一个小镇吧，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开到了这个小镇，然后在这里停了一晚。整体其实跨越的路线也不是很长，然后终点是到锡耶纳。锡耶纳是一个比较靠近托斯卡纳中部的城市，基本上花了一天的时间。然后我印象中奥尔恰谷这样的景观基本上是只在这一天的这一段路上见到，离开锡耶纳之后就不太常见到这样的景观了。
感觉离开锡耶纳之后树就变多了。
对，就是就不会有这种一望无际的草然后有零星的树的感觉，感觉就跟寻常的山路和森林里面的路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嗯，它那些草都是牧草吗？
我不确定是什么草，
反正让我感觉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对，但是并没有印象中并没有看到很有什么牛啊羊啊之类的
啊。我们确实没有看见有牛羊，但是它的风光其实挺像草原的风光的。
嗯，是的，但是跟在新疆看到的那种草原就不一样，因为在新疆的草原会有很多树，松树啊或者是那些针叶的树。
因为阿尔恰谷那里的树感觉有很多那种所谓的丝柏树。
对，但是不太会有其他这种很显著的比较高的植物在你的视野里能看到。阿尔恰谷就是比较你在一些旅游宣传册上呀或者是平时能看到的对于托斯卡纳田野跟乡下苗宣传的这种风景画的感觉。然后一般比较推荐的时间是春天或者是秋天，主要是这个地方非常看天气，它一定得是个晴天，如果是阴天或者雨天的话整体的观赏度就会差很大一截。我们去的我看网上推荐的时间是可能四五月份以及九月份十月份的样子，夏天会太热，然后冬天的话这边可能会经常下雨，所以一般比较推荐春天或者是秋天。但春天跟秋天其实看到的景色应该也会是比较不同的，春天就是看比较绿油油草原的感觉，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看就是这个草已经变黄了，
金黄色的草原。
对，金黄色的草原的感觉。
其实我们从罗马一路开车开到就一路向北开的时候，本身我觉得路上的风景也挺好看的。
嗯，
它的路边的那些草感觉在阳光的照射下来就显得特别绿，就感觉这个绿是一种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我感觉在很多地方它的草不会这么的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而且它的整体的就是你视野望去的画面里的所有的植被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草，然后它的颜色也不会有什么渐变，也不会有很显著的差别，就真的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很多时候也看不到树，就是草原。
从罗马一路往北开的时候，最开始其实是平原，没有那种起伏的小山坡或者丘陵这样的地形，当时我觉得可能到了阿尔恰谷风景也不过如此吧，但是等我真正开到那块区域的时候发现，哎，确实还是这里的风景更好看一些。因为你一旦地势有了起伏之后，这些草原跟这些零星点缀的树就显得不会那么突兀，一下子眼前这个风景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就会比在平原上看到的这种大草原加树就会更胜一筹。哎，当然这一切都必须要在阳光的点缀下才行。
嗯，是的。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太阳的话或者如果是下雨天的话这里会是什么样，感觉可能就跟普通的大农村没有太大区别了。
但其实我们那天天气也不算是特别好。
哦，对，就
因为它偶尔是阴天，偶尔还会下一点雨，但好在还是有一些时间是晴天的。
我觉得最好的天气可能需要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这太阳一会儿能出来一会儿又能躲在云里， 我们那两天在这块地方的时候甚至还下点雨，但下完雨之后很快太阳就出来了，所以你又能看到那种雨后出晴的那种天气。雨后出晴之后，那些草上都沾了一些雨水，然后太阳照上去反光之后，我觉得更好看了。就总之我们这是一个纯音频的节目，如果你要很好的描述这个自然风光的话，我觉得可能只能靠大家想象一下。我感觉这些风景你看在眼里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词穷，很难形容起来它到底是一个怎样梦幻的场景。
对，然后奥尔恰谷这边的景点就比较分散，然后这边比较推荐自驾，因为这样你的时间跟路线都会比较自由，或者你也可以可能找一个旅行团或者是包一个车，有人带着你去逛这些点。这区域内的景点比较分散，然后一天的时间其实想去所有的点肯定是来不及的，然后我们就尽量按照顺路的路线去了一些在网上比较热门的景点。但其实他们说是景点，这里也没有特别就是区分的开来到底什么是景点什么不是景点，因为在我看来很多网上很火的景所谓的景点其实都是他们人为在这样的景观下自己家门前种了几排树啊，或者是修了一个小房子呀、什么的，也不是那种需要收费啊，或者是做的很完善的景点。你可能开到地方了，然后看一会儿，然后拍拍照，估计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走了。
就大部分可能风景比较好的地方，都是我感觉都是一些当地的农庄。农庄可能在那些主要的道路进入他家的那条路上，他会种一些景观的一些树，比如说就那些四柏树嘛，他会把这些树沿着路种两排，然后就会有一些蜿蜒曲折的四柏树，或者说。比如他在他们农庄的某一个高地上画了一个圈，然后这个圈上种了一排种了一圈的这样的树，然后你会感觉有一点景观可以看看，或者是一些村里的一些小教堂，然后在那些教堂的边上正好有两棵树，然后这就也变成了一个景观。我感觉大多数都是这些。如果是那种比如说那些农庄，然后又有一些烟囱冒点烟，然后加上早晨如果又有一些雾气的话，然后又有一些阳光的话，可能就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种田园乡村的农家的这种美好场景。很多风光摄影师可能还挺追求这样的景色的。
对，但拍好这样的景色，你得可能需要在这里蹲很多天，得有合适的天气、合适的光线、合适的时间，然后可能才能拍到一个比较好的照片。如果追求非常追求完美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风光摄影的人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这里看一看吧，我觉得这里的风光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一片区域里面点缀了很多的小城镇，有一些规模大，有一些规模小。规模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锡耶纳，在历史上它是有一段很强盛的时候的，然后也有一些特别小的一些村庄或者说是一些小城镇，但这些城镇也许都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时间了，就这里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很多这种中世纪的一些遗迹，这些城镇包括到今天都还在正常运作着，就和这些自然景观形成了一个整体。
奥尔恰谷这一片区域里比较中心的或者说可能最负盛名的城市是一个叫皮恩扎的小镇，然后这个小镇也是一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镇。
是，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住在皮恩扎，但我们当时可能是时间比较凑巧，刚好赶上意大利的假期，所以即使我们可能提前了将近一个月开始订民宿，然后在皮恩扎也基本上找不到镇里能住到的地方，所以才住在了稍微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小镇。
如果有条件，我觉得住在皮恩扎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住在皮恩扎应该是作为行程开始最合适的一个点。
它是这些中世纪的小镇里面可能为数不多的并不是自然发展而来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当年被彻底推翻重建过的一个城市，所以很好的体现了当年的一些城市规划的理念吧。为什么要重建它？它是因为当年在可能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教皇，这个教皇的名字叫庇护二世吧，应该是这么念的。这个教皇他的故乡是皮恩扎，所以他当上教皇之后就想把自己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所以就聘请了当时的一些建筑师或者说城市规划的这些人，把他的故乡给推翻了重建了。推翻重建之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这个皮人扎这个地方最辉煌的时候。等到这个教皇去世了之后，这里可能就逐渐被遗忘了，所以就一直保存到了现在。所以说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所谓这个文艺复兴城市主义的一个样板房，或者说是个样板城市。可以说很多意大利后面的出现的这种小城镇都是参考了皮人扎的一些理念吧。
但说实话，我觉得皮人扎，我觉得我并没有对他就是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小镇，然后感觉可能跟之前见过的很多意大利中世纪的古城镇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我能感受到一点区别，就是我能感受到这里的很多建筑是有意的被组合在一起的。就是如果你去一般的城镇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建筑它是有一种自然生长的感觉，就这里可能有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它前面出现了一个广场，然后另外一个建筑可能就在另外一个方向，它们周围它是怎么连接起来的，那些道路和那些建筑都是相对感觉是相对比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但皮人扎它有一个小广场，然后这个小广场的周围就几乎是遍布了整个城镇所需要的功能性的建筑，然后就非常的紧凑，让人有一种那种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感觉。
有机会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可能住一晚，可能会游玩的更好一点。
皮人扎里面有一些可以参观的景点，我们最后都没有去。
是的，就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就只是匆匆停留了一下就离开了。
我不知道你对西西里的那个诺托那边还有啥印象吗？
哎，我对诺托的印象反而很好。
诺托它也有一点就是非常精心的人为规划的影子，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是经历了一次地震，然后地震完之后他们想重建那些城镇，所以就相当于推倒重来了整个设计，也不叫推倒重来吧，因为它是被地震推倒的，所以说地震之后他们就重新规划了整个城镇应该长的样子，按照设计的图景把城镇重新建出来了。所以诺托那里的城镇也有很强的人为规划的痕迹，而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痕迹。那里就是有一条路嘛，然后那条路的两边就非常整齐的坐落着那些比较主要的建筑，然后居民的住宅啊或者其他的就依次沿着那个山势排开。
我觉得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是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里过了一个可能半个下午和一个黄昏，在那边整个夜晚的氛围都非常的非常的松弛。当时我记得那顿饭也很好吃，然后整个小城也很漂亮，去逛了几个教堂和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宫殿吧。在你有充足的时间的时候可以放松下来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会对一个地方的体验会可能会非常不一样。所以可能我这次对皮人扎没有太深的印象，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间太紧张导致我没有很多时间去好好体会。
对，对我们来说皮人扎只是一个白天的一个停留地点而已。
然后从皮人扎开始的下一站是小耳朵教堂，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刚才描述的这种情形，就你从比较远的视角望过去，然后就只能看到一个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棵树，然后那个树就是应该是左边和右边，教堂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排树，然后在一个视角下它们并排到一起会看起来像是这个教堂长了两个耳朵。这个树和教堂就伫立在一个小山坡上，然后你从远处望去的话其实就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山坡，突然突兀的伫立起一个教堂和两排树。
是的，这个教堂本身的大小很小，我感觉可能就是附近村落使用的一个教堂，这跟我们在城镇里看到那些大教堂那真的是差太多了。但是这个教堂的位置就恰恰刚刚好，它就在这么一个小山坡里，然后这个教堂的边上种了两棵树就把它点缀了起来，以至于它都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对，
你去那个教堂的小耳朵教堂的路上，你开车你会发现路边都停满了车，你只能停在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再步行过去。
对，但我们到小耳朵教堂的时候就刚好碰上天阴起来，然后下了一会儿雨，然后所以整体的感官会差一些，但看网上发的照片，他们拍的还是很好看的。天气好的时候。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点是去看了这个叫双排四柏树，然后双排四柏树它我的理解就是这些树是一个私有的物件的主人他自己种的。
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种的。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他房子门前， 然后他可能是这一块大的农田的主人，然后他修了 一栋房子，然后这栋房子到路边有很长一段路，然后他就修了两排四柏树，然后就可能因为好看，然后就成了一个景点，
就很多人在他的家门口排队拍照片。
对，但是你其实只能在门口看，你并不能往四柏树的里面走，因为再往里面走就是他们家的相当于是私人的区域了。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是带了无人机的，然后在这个地方也飞了无人机，然后我感觉这些四柏树的景观，除非你是本身在一个有比较好观景角度的高处或者是远处来看的话，不然可能真的只能靠无人机从航拍的角度来拍会比较好看。
嗯，但是用无人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这个意大利对无人机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你需要先把无人机报备一下然后才能使用。
这个报备欧盟是通用的，所以我应该是在法国的网站上注册的。
哦，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去了一个点，然后这个点应该就是在经常在最代表托斯卡纳的这个四柏树景观的照片中能看到的，我已经不记得这个叫什么四柏树了，可能叫圆形四柏树。
嗯，可能吧。
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会就四柏树被围成了一个圈，
嗯，然后有一条路贯穿而过。
对，然后这个地方它有两个方式可以到这边来，但是其实路都不是很好走，你可能要把车停在较远的地方，然后要走比较长的一段路才能看到这个区域。
就这块区域我觉得就是也是当地的某一个农场他们自己家的一个景观，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当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景点，很多人都在路边停车然后去看这个地方。
是的，这路上其实我们提到的就是在网上查攻略的时候有人会给你推荐的这几个点，就除了这几个点以外，其实在路上就开车随便开到一个路边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然后你要是愿意的话都可以停下来拍一拍。
对，
然后只是这几个地方可能这些四柏树种的比较密集或者是比较有特色，
比较典型吧。
对，然后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就网红景点。
这些网红景点值得去打卡吗？
反正都是顺路的，我觉得就是在路上去看一看都还蛮好的。
网红景点可能还是有它成为网红的一些原因的。
是的，
但如果你想创作出来比如说自己独家的一些照片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在这附近多探索探索，这附近我觉得可以拍照的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只要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行。我们除了去皮伦扎之外也路过了一些其他的小镇，就是在整个阿尔恰谷的这个区域里面大致的游览的节奏就是一段自然景观，然后开进了一个小城镇，你可以进去那个小城镇参观参观，或者买点商品，或者吃吃饭，然后再继续进行下一个行程。有些小城镇他们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你可以在很远就能看到它，然后你在地图上大概感觉一下就可以去了。除了皮伦扎这种特别有名的之外，其他小城镇我觉得都挺平均的，没有说哪个特别好或者说哪个特别差，整体来说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每个城镇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一些建筑，一些特色的景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每个小城镇都去逛一逛，我觉得是能看到他们的差别的。然后你也可以如果只是一个匆匆过客的话，也可以随意的把某些城镇作为自己的落脚点，就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叫做基安恰诺泰尔梅的这个城镇，这个城镇感觉不太像是一个游客会去的地方，应该也是会有游客去的。它那个城镇其实是两块区域嘛，一块区域是一个比较高处的老城区，然后还有一块区域是一个温泉区，那个温泉区里应该是有很多的酒店，但我没有去到那个温泉区，我也不知道欧洲人泡温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跟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可能在日本泡温泉的体验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啊。然后那个温泉区跟那个老城区是连在一起的，他们连在一起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基安恰诺泰尔梅，但这个地方就明显明显不如阿尔恰谷的其他的那些有名的城镇有名，但是我觉得那里其实也挺好看的，也能看到一些挺好看的一些山谷的一些景观。
嗯，
我们相当于是在那个老城区的核心位置住了一晚，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阳台，到早上的时候也能听到很多鸟叫声，然后 阳台上甚至你能闻到楼下面包店的香味，感觉还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就你闻一闻那个味道你就饿了，然后就听一听鸟叫声，就感觉我觉得我得去吃点早饭了。然后楼下那个面包店的老板，我感觉他可能很少会见到很多的国际游客，可能还是本地的就是旅行者居多吧。
嗯，是的，
对。然后那个地方也是一些感觉是一些本地附近的人旅行会路过这里，然后就会非常的悠闲。你点一个可颂面包，然后再点一杯咖啡，然后可以坐在他们的店里阳台上吃一顿早饭。店里面的一些座位上有一些当地的老人，然后在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就特别的悠闲看上去。然后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小城镇吧，我们还去了一个叫做这个名字也很难念啊，叫圣奎里科多尔恰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我们去那几天应该正好是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公共假期，所以本地游客非常多，城镇的街道上也人来人往，很多人在遛狗，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在遛狗的话肯定也是住在附近的一些人。然后那个小城镇也会有一些商业，然后也会有一些自己这种古老的一些历史的教堂啊，一些历史的建筑，我觉得都是可以逛一逛的。虽然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那么有名，但我觉得你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感受不同的这种意大利的农村里这种城镇的气息，我觉得还是很棒的。然后我们就说到锡耶纳吧。锡耶纳我们刚才说到是一个历史上有过一个辉煌岁月的城市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当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领土范围应该还挺大的，是一个共和国了。他们的市民应该是当时跟统治这里的贵族可能有过一些斗争，然后拿到了一些自治权，所以就把那块城市作为共和体制运转下去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你能看到有很多当年城市生活的一些痕迹，比如说它有个特别大的广场，那个广场是可能是我见过的这些意大利的这种小城镇里面广场最大的一个地方了。
我们这次是在白天自驾结束之后晚上到了锡耶纳，把第二天的时间留给了锡耶纳跟圣吉米尼亚诺这两个地方，然后最后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因为锡耶纳其实是一个至少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去逛的城市，它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就是体量比之前提到的皮仁扎或者说之后去的圣吉米尼亚诺这些小镇会整体大很多，甚至我感觉它可能跟西西里的一些我们去的一些小城差不多大了，去的希拉库萨应该是感觉是差不多大的。
你说希拉库萨的古城区是吗？
对的。
可能差不多。
对，锡耶纳我们是住在老城区外的，然后是一个相对还比较现代的建筑，甚至比较前卫一点，看起来停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住宿可能也比较现代一点。然后它的老城区是建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平台上，房东给我们讲了一条去老城区的近道，他说可以沿着马路走，大概走10分钟左右，可以看到一个电梯的入口。这个电梯会把你从这个比较高的平台的底部运到顶部，这个落差应该还挺高的，因为我印象中这个扶梯总共做了5段，然后它是免费的，然后你从扶梯出来就会到锡耶纳的老城区。然后这个扶梯特别让我想起来当时在重庆坐皇冠大扶梯的感觉，虽然皇冠大扶梯是一个全程没有分段的电梯，可能会看起来更壮观一点，但是这个感觉非常的像，就是你在城市里的有一段交通工具会是一个扶梯。
它的新城区应该就是在老城区的周围，所以它的老城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新城就是在它周围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对，可能是在一个山坡上或者是在一个山地上。
对，但我不知道它如果你从其他入口进入它的老城的话会是就应该会怎么走。
它应该会有一步就是有一面地势是有一个斜坡，然后你就下去了。因为我印象中在锡耶纳老城里面的时候确实经常会上上下下，就有的时候会爬楼梯，有的时候会下一个斜坡，它的地势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锡耶纳老城区其实最主要的两块逛的区域，一块是锡耶纳的主教座堂，然后另一块就是锡耶纳的市政厅和广场。先说教堂吧，它的教堂也是分了好几部分，
它是个大的综合体。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综合体， 而且这个教堂应该是在历史上是一个未完工的教堂，因为当时锡耶纳，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锡耶纳在历史上是繁荣昌盛过一段时间的，然后当时在光景比较好的时候，当地人可能就想建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然后当然最后因为这个城市在跟应该是在跟佛罗伦萨的较量中可能
失败了，
对，
被打下去了，
败下阵来，然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他们继续把这个建教堂的梦想进行下去，然后最后这个教堂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但即便是这样，我觉得它已完成的部分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然后这个教堂可以买一个通票，如果你在网上购买的话会需要你交一部分手续费，
嗯，不然的话你就在现场排队买就可以了。
对，现场排队买可能会需要等一段时间。
嗯，
在网上买首先你要交2欧元的叫他们叫 pre-booking fee， 就是你提前预定的费，同时你用信用卡付款的话他还会收你一笔手续费，对，所以其实会比你在现场购买贵一点。
嗯，我感觉能收费的教堂本身也不是很多啊，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教堂为什么要收费，我觉得它何德何能需要收费呢，哎，后来直到我进去之后发现，嗯，可能还是需要花很多钱才能把这个教堂给维护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这个教堂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不论是外立面还是内部的这柱子都有非常多的黑白的条纹来装饰。
对，这应该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是，
去看这个教堂之前我没有印象中我有见到其他的教堂是这样的风格，可能圣母百花教堂也是有条纹的，但是那个
条纹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跟这个条纹不太一样，这个条纹非常像是就是监狱里囚犯的狱服的那种那种感觉。从外面看的话这个教堂就是像刚才说的是这种很显著的条纹风，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教堂它的精华是在内部，这应该是我觉得我见过所有的教堂里面内部装饰最花样最多最丰富可能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教堂。它的教堂内部的地板上有非常多的马赛克的拼接画，我也不太记得什么马赛克，可能不是马赛克，
嗯，至少反正是石头拼接的，用各种彩色石头拼接出来的画吧。
对，非常多，这个画有的小一点的会是一个人像，然后大一点的话可能会是一个群像，每一幅画的画幅可以非常大，就可能大到会出现很复杂的场景，然后很丰富的人物。当然这些讲的可能都是一些圣经里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情啊，当然我们就是门外汉就看个热闹了。
嗯，但是你不得不惊叹于他竟然能把这个地板通过石头拼接的方式能组成这么多图案。
是的，
他你从远处看他就是一幅画啊，你近看了才会发现他原来就是在通过把石头切割然后拼接起来的。就是这个教堂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皮克洛米尼图书馆的一个小区域，这个皮克洛米尼是谁其实我不知道，就在那个区域它确实是个图书馆，它里面收藏的那些书都是一些宗教的乐谱吧，那些书都很大很大的，就是你可能也会在其他教堂里看到，然后画了一些跟五线谱很不一样的一些标记，然后那个图书馆的四周墙壁上也都是非常豪华的一些壁画，就那个图书馆我觉得可能是整个教堂里面就是你要论装饰最豪华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地方。
这个票除了可以进教堂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就是那个全景和博物馆它是连在一起的。
对，它是一个全景和一个博物馆，我个人认为这个博物馆是它附赠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为了给你在排队上那个，它那个到底算什么呢？
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登顶的，那就是相当于这第二部分应该是一个未完成的立面，就是他们想要修的这个，
想修成更大的时候的，
对，想把它扩建的时候，它只修出来了一个立面，并且这个立面并没有完成。然后这一个博物馆以及这个立面本身，它作为一个景点开放给游客参观，因为它顶部是一个，我理解它也就是一个观景台，但是它的位置很好，视野也很好，而且你可以爬到很高。
嗯，
因为上面会限制客流量。就是这个立面顶部的观景台会限制客流量，我觉得它所以下面做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会消耗一些游客在里面能够待的时间，然后起到一些分流的作用。整体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可能比较旺季的时候，然后进博物馆排队可能就排了有大概20分钟，
然后在里面还得一直继续排队。
对，然后在里面你即使把博物馆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然后消耗了这些时间，然后你最后在真正能上观景台的那一个关卡，这一个应该是我们全程排队排了最长时间的，我觉得可能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就是会登一个顶，然后它应该是想象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它本来是一个室内的建筑，
它构想中应该是个室内的部分，
它是应该是一个室内的部分，它最后只留下了一面墙，然后当然这个墙是一个很立体的墙，它其实是有一定宽度的，它允许你可以往上爬，应该是一个像是灯塔楼一样的感觉，一个螺旋的台阶往上爬，
对，
然后到达了一个顶部的观景的区域，然后当时我以为这就已经到顶了，然后拍了一通，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这一部分结束之后还可以再继续往上爬，会爬一个也不是很短的距离到达一个更高的，我觉得可能是整个西耶纳最高的，可能是最高的地方，
嗯，
然后它是正对着西耶纳的修好的那个主教座堂，它也不是有特别多栏杆保护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朝着360度任意方向去拍，然后视野非常好。
嗯，在那里也能看到西耶纳那个很大的广场，
田野广场，
嗯，视野非常好。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建议还是买一个通票可以去上一下那个全景的观景台。
是的，然后这一部分我觉得教堂这一区可能留一个半天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就你可以比较悠闲的细致的逛完他想让你逛的所有的点。
嗯，
我们因为时间很赶所以挺累的，
每次都是时间很赶。
然后他这个通票还可以去一些小的景点，就比如说像是地下室啊，或者是洗礼堂，然后这些本身因为区域很小，然后里面内容也很少，逛的时间都很快，差不多可能十分钟左右看一圈就可以出来。
嗯，差不多。所以这个通票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地方还是教堂内部跟那个未完成的立面全景。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田野广场和市政厅。这个广场本身也是一个有坡度的广场，它并不是完全的一个平面，然后但是这个广场因为它是一个扇形的形状，所以你会有一种它非常非常大的感觉。
对，
它是向远处伸展开来，从这个市政厅的这个，
对，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市政厅的那个房子是这个贝壳的那个连接处吧。
对，它的根部
啊，对，然后大广场的边缘就是一些其他的建筑，都是沿着这个广场的方向一字排开的，在那个广场上视野是非常好的，可以看到周围一圈的建筑，然后这一整圈的建筑都是很充满着这种中世纪的那种风格的。
这个广场也非常热闹，上面挤满了人。
对，你是到晚上很晚都会有很多人。
对，晚上应该十一二点都人声鼎沸的感觉。它一圈就是它扇形伸展出去的尽头的一圈建筑下都是一些餐饮店或者小店。
你站在广场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是21世纪，这个广场可能在1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的。14世纪的那些人可能就在附近吃饭，然后你到21世纪了，你还站在一个同样的地方，还是看到一波人在吃饭，这感觉还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然后它的市政厅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博物馆了，它当年的作用是一个市政厅，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博物馆。你进到市政厅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当年这个市政厅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布置，比如说它有一些很大的大型的会议室吧，然后这些大型的空间的四周围就会画着一些画，然后这些画就不太像是你在教堂里可能会看到的那些宗教主席的画了，他画的内容可能就会是一些四处征战或者说一些战争场面的一些壁画。除了那个比较大的会议室之外，还可以看到很多小的房间，然后市政厅的导览他会说这些房间都是当年都是给什么部门使用的，然后有一些他们当时一些办公的一些场所，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办公时候用的那些椅子，就那些椅子感觉还是非常大的，非常威严的感觉。然后在那个市政厅里面是有一个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壁画，但是我们没有看成，我们去的时候那一片壁画所在的房间正在修缮，所以说很遗憾，那个壁画名字叫做这个好政府和坏政府的预言，也是一些世俗主题的壁画， 就大概画了一些想象中的好政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象中的坏政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好政府的话可能就百姓安居乐业，然后生活其乐融融，如果是坏政府的话就可能有一些瘟疫啊，有一些这个犯罪啊，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城市非常破败。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些城市的这些市民就已经在想如何处理自己跟政府之间的一些关系。我感觉这在当时应该也都是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思想。当时可能意大利那片区域大部分的地方还都是由一些贵族领主统治的一些小小的，怎么说，小国家吧。锡耶纳在当时之所以繁荣，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把他们的封建领主给赶走了，然后组建了共和国，所以有一些自治权。
感觉有个可以提一下的是，锡耶纳它应该是在当时就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叫什么小银行业、金融业。对，因为锡耶纳有一个非常非常早的银行，在意大利其实可以挺经常见到这个银行的。
就它现在还存在是吗？
对，你还记得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个银行吗？
这银行叫什么？
叫中文翻译叫锡耶纳木山银行，曾经是一个当铺，它的历史说是可以追溯到1472年，所以当时我就记得在周边以及包括锡耶纳的小城市可以看到这个标志。当然我可能就认识有个锡耶纳，然后可以看到他写了一个大概1400几年的时间。
哦，就是这个银行到现在还在营业。
对，维基百科里说现在是意大利第三或第四大的商业银行，以及是世界上可能最古老或者至少第二古老的银行。
哦，你还记得中国的古老的那种银行票号是大概什么时候产生的吗？
记得在平遥的时候是见到过一些。
哦，平遥那个银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感觉已经是比较近代的时候了。清代
日升昌，清朝著名金融机构，
19世纪的时候，
那也是清朝很末年的时候了。
锡耶纳这个银行真的应该是非常，
这个银行确实成立的时间还是很早的。
是的，说明这些意大利当时在中世纪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应该工商贸易还是挺发达的。锡耶纳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锡耶纳比我想象当中能够游览的东西要多很多。
是的，我觉得这一次行程安排里，锡耶纳可能是一个比较遗憾的部分。其一是安排的时间有点短，导致整个行程非常赶。我们刚才提到两块大的区域以外，其实整个古城的范围是很大的。即使你看完了教堂跟广场，它还是有很多街道跟当地的一些小商店呀，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去逛一逛。这是其一。其二是在锡耶纳的当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时而阴天，时而下雨。就可以想象它不管是教堂还是广场在晴天的时候应该都拍出来应该都是很好看的。
行吧，那我们就离开锡耶纳了。
OK， 然后现在是到可能是到传统的佛罗伦萨的范围前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我们之前也好几次提到过，叫圣吉米尼亚诺。这个小城它也是一个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镇。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小镇它的特色就是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塔楼，然后这个塔楼呢是一个可能在意大利比较常见的建筑。然后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些有钱人家他们怎么彰显自己的权利，他们就会互相争锋去修一些高塔，塔修的越高可能就代表你们家族的财力或者是权力越强大，他们称这个地方为中世纪的曼哈顿。你可以说在繁荣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上百座塔楼林立在这个小镇。
是因为小镇里的居民产生了一些攀比的心理吗？
对，是一种攀比的心理。因为就是这种攀比心理产生的这种林立的塔楼，所以这个圣吉米尼亚诺也被叫千塔之城是吗？然后但其实塔楼这个元素在意大利包括就可能是托斯卡纳或者是周围这一部分区域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元素。我们在几乎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小镇里都能见到塔楼，包括我印象中还有比较有特色的塔楼是在博洛尼亚，但是这个地方我并没有去过，也不在我们这次的行程里。然后圣吉米尼亚诺它可能比较出名的点就在于它其实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对把这些塔楼保护的比较完整的 城市。在远方看的话，我记得是至少可以看到可能是10座以上的塔楼。
嗯，
然后
应该有些塔楼后来就因为时间原因被毁了，保存到现在的还是有很多。
可能它也不是被毁了，这些塔楼可能它本身
建得太高了，然后就塌了。
建筑条件也当时可能条件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建出来的楼也不一定就那么牢固，可能就是自然而然就坍塌了。但圣吉米尼亚诺确实是给人的感受就是你进到这个地方或者在远方看，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有很多高耸的石塔。
嗯，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建这些塔楼？我怀疑是不是有一些宗教的意味在里面，为了能够升天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想要修建这种就离天堂比较近的建筑物。
可能吧，但是这个攀比的心理倒是跟现在也很像
啊。是，
对，就大家都要比谁的楼修得更高、
那要都要修完一个楼都要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一高楼或者某某地方的第一高楼。
对，然后这个地方除了塔楼，它还有一个是它号称有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淇淋，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个噱头了。它在中心广场是有两家比较出名的卖冰淇淋的店，然后你可以去排，随便找一家排，然后它看着队伍很长，但实际上排起来也挺快的，我估计在人多的时候可能排个10分钟15分钟也就能吃到了。我的评价就是它就是好吃的冰淇淋的味道，但是你要问我它到底会比别的冰淇淋更好吃到哪里， 我觉得我是尝不出来的。
哦，那个店如果大家想去找的话应该不会错过，因为他们的那个店非常自豪的在门口贴了很多什么世界第一冰淇淋之类的标语。
对，他们用多国语言都写了自己是什么世界排名第一的冰淇淋。
嗯，我不是美食评论家呀，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冰淇淋到底是怎么评比的，谁好吃谁不好吃的。
然后这个小镇它也不是很大，感觉可能有一个可以提一下的点是，如果你只是在小镇的沿着主街走的话，实际上你是不是能很好的看到这个整个小城，整个小镇有很多高耸的塔林立的感觉的，因为你在这个城里面走，你是离这个塔很近的，你反而不会有一种从远处看到他们在一起的那种震撼的感觉。然后我们当时是沿着一条可能是岔路吧，就是往小镇边缘的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走了过去，在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地方看这个小镇和它的高塔。
嗯，我回头可以把这个地址找一下。
然后那边的景观是比较好的，
那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山坡上的山顶小公园。
对的，
然后在那里就能看到很多塔。
对的，
然后是一个相对比较近的地方，因为那几天都是意大利的公共假期，所以整个小镇里面还是挺热闹的，除了说有很多游览跟遛狗的市民之外，还有一些市集，那些市集上都在卖一些农副产品。还记得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最主要就是奶酪、火腿，
还有一些杂耍表演。
这类市集其实在意大利或者说整个欧洲其实都还是比较常见的，
感觉是个挺热闹的地方吧。然后我们在刚才说到那个小公园里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天是休息日的原因，有一个人他，我不知道他扮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造型，然后站在一口枯井上在大声的朗诵一些可能是诗歌的东西，特别的有感情，但是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边上有一个人似乎能听懂他在说什么，还在跟他有一些，就是他在那边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有些桥段还能跟得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朗诵一些比较有名的东西，但是他的就是情感投入非常的深，我觉得反正我是投入不了这么深的情感，在一个公共场合站在一口枯井上说一些慷慨陈词的话。
那我觉得圣吉米尼亚诺跟之前提到的皮恩扎呀这些小镇，其实他们规模是差不多大的。
嗯，是的。
然后这里我觉得安排大约半天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在这里安排一顿午饭呀或者是晚饭，差不多有半天的时间就完全足够了，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逛的地方。
但如果你是想要一个慢生活的话，你可以考虑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是的，就是所有的小镇都是可以待上一整天的。圣吉米尼亚诺的话，这个地方离佛罗伦萨已经很近了，嗯，但它并不是一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所以如果不是租车自驾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你从佛罗伦萨当天出发，然后逛一逛，然后就回去就 OK 的景点。
那里离佛罗伦萨已经挺近的了，
差不多1-2个小时吧，车程。
行吧，所以在经过了这么多小镇跟优美的自然风光之后，我们终于要进入大城市了。
对。 那这个就留到下一部分。
好的，那我们就下次佛罗伦萨再见吧。
好的，
拜拜。
拜拜。